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的营会刚刚完，还记得吗？当我们同在一起，我们要怎样？OK， 呵呵呀，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就是上帝的，感谢上帝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次的营会，在基督的里面，我们能够同心合意，我们彼此的相爱，我们彼此的同心兴旺福音。感谢主的恩典。今天早上看到他们夫妻一起的配搭，我在想以后我们的小浩哥可能长大的时候呢，那如果他站在台上讲到爸爸做主席，妈妈做司琴，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为这家庭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呀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在你面前感谢你，这时候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，求主也打开我们的心门，主啊，给我们一颗聆听的耳朵，受教的心，以致我们听到我们也行道，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让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得着造就。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，你的律法书不是离开我们很远，因为你说这话语就在我们口中，就在我们心上。主啊，这时候就让我们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赐福我们以下时间，让我们都在你面前同蒙造就。感谢你，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，圣灵的圣灵启示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这样的一个亮光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，跟我里面谈的是第二个，在讲到圣经的方程式的里面。那圣经的方程式里面，上次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听，听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要学习聆听上帝的话语。所以圣经一直在旧约里面特别一直在强调的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你要听，因为耶和华是你对的上帝。所以听这个在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到新约的时候，马可福音耶稣也讲，所以每次当我们提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我们上帝的时候呢，耶稣讲了前面一句话，我们常常忽略掉，就是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你这句话出现在生命记的第六章里面第五节，告诉我们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是你独一的上帝。所以你要尽心，你要尽性，你要尽力，你要尽意去爱你的上帝。再次我们讲了听，那今天我们讲到圣经的方程式的第二个方程式是什么呢？就是守或者是存。怎样守上帝的话语呢？生命记六章三节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，你要遵行。那除了听之外呢，第二个方程式是告诉我们要守，或者是如何来存记上帝的话语，在我们哪里？在我们心里面。那今天要听到听存记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，为什么那样重要的呢？那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论到你们，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这边告诉我们，第一，你除了听，你还要存在你的心里。然后他一直重复第二遍再告诉我们，将起初所听见的怎样呢？要存在心里。当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，也必住在父里面。当耶稣基督受难之前，在克西马尼园大祭司的祷告里面，他就这样的祷告，向父神祷告，求你真理的圣灵进入到他们当中，你的真理使他们成圣，那以致我在你里面，你也在我们里面，也父也在他们的里面。所以当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呢，耶稣基督父上帝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与父能够合而为一。所以当我们常提到合一的时候呢，很重要的第一点，我们一定要合一在神的真理的里面，神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得以住在子，得以住在父的里面。好，今天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呢，为什么要将所听见的存在你的心里面？那我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就是这个箴言书四章二十四节，告诉我们什么？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。那诗班今天早上也很恰巧的，我们也在灵修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第一到二十节里面， 也提到，那这是上一次我提到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什么？从里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从外面出来的呢才会污秽人。里面装满了什么？各样的不义，各样的污秽，各样的淫乱，各样的种种不义的事情，都很容易从我们心里面出来。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出？是从我们心里面出来。所以心里面想什么呢？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影响你的心思和你的意念。在营会当中我也讲了，保罗劝勉我们，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有同样的心思，我们要有同样的意念。所以这心思这意念怎么来呢？从里面心里面发出来。所以心里想什么，你就外面就做出什么。所以心对我们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来看，那当我们今天早上也一直每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，我们在读十诫。那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诫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有发现什么，或者从第一节到十诫，你觉得是哪一个诫命比较重要？有人讲前面四节很重要，因为它是对神的。我们说这边说什么呢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不可以雕刻偶像，然后什么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还有呢，当纪念安息日。那这是对神的非常重要。另外的六节呢是对人方面。那在十节里面，你觉得哪一节最重要？第几节？第一节最重要，还有吗？第二节最重要，还有吗？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那最重要一节是哪里？十诫的整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哪里？你看见第一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什么？外表，看见吗？你看见吗？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你敬拜别的神，不可有别，不可以做什么形象，也在外在的，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在口里面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妄称神的名。你要守安息日，看见吗？外表的，当孝敬父母，你孝敬父母，外表还有吗？不可以杀人，外在的，不可以奸淫，外在做出来的，不可以偷盗，外在做出来，不可以作假见证，外在。第十节是什么？不可以贪念。只有第十节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你的心。为什么这样的一种贪念呢？是从你的心里面发出来。所以十诫很重要的呢，它是一到九节是在外在，第十节是对你的内心。那第十节是从内心里面警戒开始。那为什么呢？第十节呢，它会影响到上面的这一节。所以你看起来第十节好像不重要，不可以贪念，哎呀只是这样而已嘛。前面讲的很重要，说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偷盗，那不可以贪念，不可以贪念而已嘛。但这贪念会引起什么？引起你外在你所做的一切。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我举几个例子，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一下。第一个，大卫王的罪。那大卫王犯什么罪？大卫王犯什么罪？奸淫的罪。还没犯奸淫的罪的时候，他犯了什么罪？十诫里面第几节？第几节？第几节？第十节。他做什么？第一，他贪念。为什么贪念？那天圣经就形容太阳平息的时候呢，那十二点多中午的时候，他在楼房上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妇女很漂亮的在那里做什么？来洗澡。那对这样的一种诱惑来的，从他心里面就开始什么？开始了一种什么念慕这个妇人。那第十诫就开始了什么？就引起了这样的一种贪念的罪。然后之后呢，最最再一步的进展，就发现到什么？他就怎么叫人把别示巴把他什么带来，带来之后，在他的宫廷的里面就跟他犯了这个奸淫，又犯了第七节。那犯了奸淫之后呢，那乌利亚这个女人就怀了孕。那怀了孕做什么呢？她要嫁祸给她的丈夫。她丈夫在哪里？在前线打仗。他就叫约押把他派回来，调回来。调回来之后呢，大卫请他吃喝，吃喝了之后，他跟他讲：“你今天晚上你就回家，跟你的太太你们就相聚在一起吧。”那他要嫁回给他，就是说你跟他同房，你跟他发生关系之后呢，这个怀孕好像要借 借这样把这样嫁祸给他说，哦，不是我经手的，其实是你自己。他想用这样，但是耶押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，他说什么？我的军队在前线打仗，我岂可在这里吃喝回家跟我的夫人同睡吗？我岂可做这样的事情？所以他不肯，他即使他大卫请他吃了之后呢，他不跟回去家里面，他住在什么外面，他住在外面。那大卫看见这个事情不可以的话，大卫做了什么？他写了一封信告诉耶押说，你把他派到前线最危险的地方，当最危险的时候呢，你们每个人都撤退，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什么被战死。那这个乌利亚的先生呢，就在那里什么被杀死，哦，就给敌人杀死了。所以到时候大卫做了什么杀人的罪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先从心里面开始，然后接下来一步一步。所以圣经实践里面所要对付的是从我们人的内心开始，而不是在你的外表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列王记上的21跟22章。那亚哈王犯了什么罪？那在他的宫廷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一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，这葡萄园种的葡萄可能是香又香又甜。那这个亚哈一直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晚宴地，哦，他就垂涎三尺，盼望他能够拿到这个田地，可能把他种菜的时候呢，菜所生产出来的一定是很好吃的菜，所以他一直想把这样的一个葡萄园拿来。他就对亚伯说，你告诉我你这个园地卖多少，我用钱把你买回来。那亚伯说什么？我不可以把先人的产业转让。那这是在利未记里面摩西吩咐他们说，你不可以随便转让你自己的产业，要留给你的子子孙孙。所以拿伯他什么？他守住先人所留下的产业，他说我断不可以呢把这样的一个田地呢卖给你，按桌子价钱卖给你，他不可以。那这个人呢，亚哈听了之后呢，他知道不能够走，他就回到宫殿中的时候呢，整夜就在那边不吃不喝。那他的老婆是谁？就是耶洗别。他说你为什么忧忧愁愁呢？他说因为我想得到拿伯的这个田地，但是呢他不肯卖给我。那耶洗别，明日我必帮助你把这个事办成。那耶洗别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就叫了两个的人做什么假见证，来陷害拿伯，叫他坐在城门长老的面前，然后告他什么诬告他之后呢，拿伯就被人用石头什么打死了。所以看见吗？第一，从心里面的贪念他的田地开始，然后做什么呢？然后借用假见证人来陷害他，然后呢，然后什么把他杀了之后呢，把他的田地不用一分钱就把他什么抢夺回来。这是神说，这是亚哈所做的这件事情。上帝怎么对付他们的罪？对付大卫王这个乌利亚的妻子，哦，他就什么怀了孕之后这个孩子死了，哦，但是大卫悔改，他做了诗篇51篇，上帝啊求你接近我，他就跟神悔改的祷告。但是呢亚哈没有悔改的心，那上帝怎么审判他？上帝怎么审判他？当上帝审判临到的时候呢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列王记上22章很非常戏剧化的。那当时候呢，犹大的这个约沙法王就来呢跟这个以色列王亚哈，他说我们去攻打基列的拉莫。基列的拉莫是在以色列的比较靠这个东北的这个地方，基列的拉莫的那个地方。那就在战场上打的时候呢，哇，圣经里面我很喜欢那样的一段，他就讲到有一个人，一个军兵，他做什么呢？他就这个人呢，他就打仗的时候，后来他发觉箭袋，哇，还有很多箭的嘛，好，那他们不可以带着满满的箭回去的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军士长看见呢，哦，原来你打仗的时候你没有打，你偷懒，因为你的箭没有射出去，所以你要把箭袋空着了回去，而不是满满的带回去。他免得受罚，他怎么做呢？就拿了箭就乱射，哦，乱射乱射。那怎么知道呢？圣经就行了。忽然间有一支箭呢，不偏不倚的就什么射中亚哈所坐的车，而且射中他的什么驾缝的里面，哦，驾缝里面。那亚哈就流血失血过多， 最后呢，他叫他的士兵了什么？因为我流血过多，他知道不能过活了，你把我杀死吧。上帝的审判就临到。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，在我们看见上帝的审判就临到，当他们做这个不义的事情的时候，那对耶洗别怎么样呢？在之后亚哈死了之后，耶夫做王的时候呢，耶夫来到这个耶路撒冷，就对在宫廷上面从窗口往外望的这个耶洗别，耶夫说，有谁要把这妇人扔下来的吗？就有几个他的这个军士就从楼上窗口就把耶洗别把他推下来，他摔倒在街上的时候呢，整身就流血，狗就来舔他的血，应验了圣经所说的，这是上帝的审判的领导。所以你从两件的事情你看见吗？上帝所要对付的是什么？人的心，从心里面行出你当行的这些的作为的时候呢，当你行的不义的时候呢，上帝的审判就临到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的里面？那箴言书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你不可以忘记我的法则，要谨守神的诫命。所以你不单你要听神的话进入你里面之后呢，第二个程序呢，你要把你所听见的话语呢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把你听的话语呢记在你的脑海里面。圣经常说什么？把他的话存在什么？心里面。所以箴言书七章一节说，我儿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的命令什么？存记在心里面。也当我们将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的时候呢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这个好在什么？正道上引导我们的心，在正道上引导我们的心。所以人为什么会偏离神的话？人为什么会犯罪？就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。以致当人偏离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人就按自己的所要做所行的就去做出来。所以为什么大卫会犯罪？为什么亚哈会犯罪？就是什么？他们没有将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来引导他们的心，以致呢，他们的心被恶来引导的时候呢，就行出许多的恶事出来。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上帝的话语存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为什么如何我们要如何来将上帝的话语存记在我们里面呢？存记在我们里面。那这边就告诉我们，保罗就劝勉了说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这边说什么？当一个人当他醉的时候，他是被什么？不是因为喝酒喝醉，而是什么？被酒里面的酒精所充满。所以在睡意的当中呢，就有许多的酒精 alcohol 那就在里面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充满他里面的时候，就影响了整个他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呢，就摇摇晃晃，他就讲话乱讲话这个人，那有的甚至会呕吐等等这一些。但是保罗劝勉我们，你不要醉酒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？那今天有的人可能去了别的教会，他说哦，圣灵充满就是你出来，那牧师为你按手，按手之后呢，你忽然间你向后就倒下去，哦，这个是被圣灵充满。另一种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，忽然间你就叽里咕噜的讲一些什么方言，哦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。如果你还没被圣灵充满吗？来，你出来，那牧师为你按手。你还没圣灵充满吗？你要学讲方言，方言不是学讲。方言是一种特别的恩赐，那是在圣经里面教导的，而不是什么，不是每个人都有，所以圣经保罗告诉我们是神给了一个特别的恩赐，但是今天圣经已经写下来的，我们不需要这些方言，因为做方言你一定要有人可以翻译的这些。那怎样被圣灵充满呢？圣经真正告诉我们，然后你对比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时候呢，这边就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呢？你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什么存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真正的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你被神的道所充满。怎么被神的道充满呢？你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什么藏在你里面，藏在里面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五章七节就告诉我们，他说因为圣灵就是真理。神透过第一基督口中所说出的话就是道，那另外一种是写成的道，就是今天我们手上的66卷的圣经，那是这个透过圣灵，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默示，让这些作者把神的话 一句不漏的把它写了下来，就是说末世而成的圣经。那背后虽然有30多位的作者，但是让我们知道呢，其实呢真正的作者是圣灵的本身，那就透过人把神的话语记录了下来。所以这个圣灵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圣灵。所以我们要将神的道什么存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为什么存在我们心里面这么重要？那再看这个，如果你们有看过一本书叫做《亘古藏心》的，它是讲到清教徒他们的圣经古导里面。那在古导的这本书的后面的时候呢，就提到他有用了这个清教徒的代表，当时就是约翰·欧文。啊，他就讲到什么信徒如何来致死这个罪，为什么要致死我们的罪呢？啊，欧文所说的自信已经摆脱罪的权势的最优秀的信徒，他仍然应该什么致死内在罪的权势为自己一生的追求跟责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得胜不是轻而易举，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场属灵的征战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7章里面就告诉了我们，他说什么，在我里面有两个力，第一个一个力是要把我掳去，叫我什么，叫我犯罪，另外力是神的力，要叫我做好。我在很苦啊，他说我心中这两个力一直的挣扎啊，就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，那我们需要这样的，像这边所说的约翰欧文所说，我们要致死我们的罪。我们如何来致死罪？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。为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？第一，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虽然在成圣的地位，你还完全了吗？我们还没有完全。所以这也是保罗讲，因为我心中有两个力，我还在这起始的身体的里面。所以当这起始的身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它会做什么？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什么？可能罪在里面会发动，第二个神的力在你里面发动，一个叫你做好，一个叫你做坏。所以保罗会说我真是苦啊，为什么会这样苦？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起始的身体里面，我们还不完全，虽然耶稣基督所救赎的已经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负了我们的罪，但是呢我们还有在这样的起始的身里面，罪的权势已经被粉碎，但是罪的影响还会每一天影响你，还要叫你去什么犯罪。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没有完全，只有等到什么荣耀的日子。荣耀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？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见。那时候呢，神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改变了的身体，而在那个时候呢，就罪就完全要被吞灭，罪就完全要被什么摔在什么火湖里面，所以那时候罪就完完全全的除去，就不能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任何可以发动的机会。所以那是我们身体成全，我们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所以因此呢，当我们在等候这荣耀的日子来到之前呢，我们还不是完全的。那第二呢，罪总在我们身上不断要努力结出这个果子。那加拉太书5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有9样告诉我们，但是呢同样的，在你心中在起始的身体里，最希望在你身上能够结出这个恶的果子出来。所以这就是保罗想要告诉我们，所以因此呢，我们要致死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。所以罪，如果你没有不断被致死，你会带来更大的罪，受咒诅的罪。那这是在加太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，有这样的一个罪告诉我们。所以当你不致死在你身上的小罪的时候，慢慢慢慢它累积之后呢，就会变成大罪，大罪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。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圣灵，他要给赐给我们什么新的一个本性，要我们来对抗这个罪。所以当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呢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什么，真理必叫我们能够什么成圣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，你需要神的话存记在你的心里面，你需要圣灵在你心中帮助你来对付，帮助你来得胜。所以当罪如果在基督徒里面日渐强大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软弱。记得上一次在我讲到在听的时候，我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所面对的是亚纳族人，这么高大，可怕吗？神说不可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上。那有一些征战呢，他们是不需要动一刀一兵的， 对那么大的强大的军队，特别在哥利啊这个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们不需要，只需要牢城七次，耶利哥城就倒了。西西家当他面对亚述国来的时候呢，亚述王还派了一个将军来辱骂他们：你们信的上帝能够救你们脱离亚述国王的手吗？我们这么强大，你们以为你们的神能够救你们？他说世上任何的神都不能够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何况你们的耶和华上帝。当西西家向神祷告说，那一个晚上神就派他的使者进入营里面，杀了75000个精兵，亚述王就逃回去他的宫殿，就在他的庙里的时候被他自己的精兵把他杀掉。看见吗？以色列不用刀一刀一兵，上帝让他们在亚述攻打他们的时候呢，让他们能够得胜。所以神对他们讲，亚那族人这么高大，好像香柏树一样，有什么可怕？可怕的不是你的敌人，而可怕的是你自己，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敌人。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把亚那族人赶出去，没有把神吩咐他们的迦南弃族把他赶出去，所以允许他们住在他们当中。那这些人最后就成为他们的什么？他们的累赘，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犯罪的一个源头。所以他们就什么？跟他们一起的什么？敬拜他们的偶像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属灵成长，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一个责任，让我们要怎么在心中里面，我们怎样靠着主，靠着圣灵，我们能够过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所以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地位，罗马书6章18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你们既然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，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，我就按一般人的话说，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所以你献上什么，你当做什么。他说以前你们是献给罪做什么不义不法的奴仆，那现在你称因信称义之后呢，你要成为义的这个奴仆，要把我们的身体来献给义做这个奴仆。所以致死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。那罗西哥罗斯西尔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他说所以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什么？神的里面。所以你们要什么？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。我们要怎么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肢体呢？那这边就告诉我们，当如果你斗拳的时候，你看到两个人在打 boxing、通常呢有的人会挡，有的人会挡，当你挡的时候呢，最后你还要做攻击。你有没有看到人家打 boxing 一直在那边挡挡挡而不反击的？那最后这个人一定被人家打倒的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站坐不动的话，你一直让敌人施展他的双拳不断的对你打的话，你不抵抗的话，有一天你一定会被打倒，看见吗？那这是要告诉我们，当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保罗说什么？圣灵要帮助我，你要致死，你不抵挡，你不跟罪相斗的时候呢，那有一天罪就能够把你打倒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没有做到什么流血的地步，以罪的相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在这样致死身体的这样事情上呢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奋斗，在致死身体的事情上我们要更加的努力。所以你不可以只有在那边挡挡挡，但是你要做反击，你要跟对什么相争，而且你要在这事情上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得胜。圣经里面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叫我们如何来得胜这一切。所以你如何来辨认呢？这些起始的身体在你身上有一些的症状会出现的，其实我们可以知道。怎么可以知道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如果有一项罪已经根深蒂固的在我们里面，成为什么？成为你的习惯，那你要很小心，因为这个是什么？致死的罪。刚刚就讲了，可能它是一个小小的罪，但是如果你不对付，你不跟他征战的时候呢，慢慢这个罪就在你面前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，只有这个小罪会引乱成为一个大罪，引乱成一个大罪。所以当罪深入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层面的时候呢，已经开始说什么？ 你已经接纳他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，所以你要很小心，你要去对付这个罪啊。第二呢，如果这个罪你犯了之后呢，它不会刺痛你的心，在你的良心上你不会觉得什么。那第二，你要很小心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个可能是致死的罪，当你不小心你不反击的时候呢，那罪就你身上什么照常显大，所以你不可以随随便便忽视这个罪。那第三呢，当罪的思想变成一种欲望，欲望就是诱惑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，即使你还没有犯这个罪，但是你已经受了他的诱惑，看见吗？所以大卫犯罪是一步一步来的，先受了诱惑，之后呢，如果他没有对付的话，他就加上行动去犯罪。亚哈王受了这种贪念的心，他没有，他受到这诱惑的时候，不去对付的时候，一步一步的，他就用行动就显出他这样的一种的罪行。所以看见吗？所以很重要的，所以如果一种罪在你心中已经成为一个习惯，你要小心。还有这个罪在你身上，如果当你做的时候呢，你不会觉得良心过意不安的话，你要小心。第三，不要把这种的罪变成是你心中的一种的欲望，因为它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，你已经受了这个迷惑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你好好的，你去辨认这些。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在光在监牢里面，已经不是以前那些没有读书的阿明阿林这些，不是，今天很多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是许多的什么知识分子，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来犯罪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罪在他们身上诱惑他们，罪在他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呢，如果你不挡，如果你不抵挡，如果你不致死这个罪的时候，他就在你身上有机会可以发动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主能够得胜。好，那我们怎么在征战的当中，你要怎么去取胜呢？那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这也是约翰 John Owen 他用的这一节圣经，他说如果呢随着肉体而活，你一定是死的。如果你体贴肉体的生活，你一定是死的。那如果你随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你们就必活作。这里告诉我，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两个的层面，你必须要说你是生活在哪一种的里面。他说第一种的方生活方式，他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作，你一定是死，一定是死。那第二种的生活方式说，你若靠着圣灵来致死你身体的恶行呢，你必定要活作。所以他整个重点是你，是你，你若，你若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不顺着圣灵来致死你身体，你顺着这样的一个肉体活作呢，最后呢，他说必定要死。那你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你必定要活作。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被这些是说，哦，我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已经得救了，所以我们就在生活里面你马马虎虎。他说保罗告诉我们，还没，你虽然在成圣的里面，但是你要继续不断的，你要努力的去致死你身上的各样的恶行。所以耶稣说，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因为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你的一切应该在你身上都已经死了的，然后在神面前你是活过来成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选择第二种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，你要靠着圣灵每天继续不断的来致死你身体里面的恶行，让我们可以活着，活着在神的面前。身体的恶行是指什么？今天不再是身体，其实他告诉你 John Owen 就这样解释，他说我们与罪恶征战的地方其实不是在你的身体，身体不过是一个器皿，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身体只不过是你外在的一种的行为，但是真正呢，你要注意的是什么？你要致死的是你心里面的这一些，而不是你外表的这一些。神不看外表，神看你的内心，你内心想什么，你内心想要做什么，这些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。所以他说身体只是用罪来行使恶意的攻击或者一个处境，所以不过是一个攻击。所以因此呢，身体不是罪恶聚集的场所，我们的内心里面的罪性才是让你犯罪聚集的一个场所。所以你很小心，所以这一个心，所以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心， 要对付的不是你这一个身体，身体不过是一个工具，不过是一个器皿，很重要的是你这一个心，你要去对付。那认识罪在我们心中怎样的工作？第一个呢，罪的罪愆在我们身上，罪会使你的心地昏暗，这是圣经名字告诉我们的。那罪的危险，罪的欺骗，它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欺骗我们。那最危险的就是说给你永远的一个毁坏，永远的毁坏。所以上帝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三章十节写，上帝用地狱来什么？来威胁那些喜爱罪恶的人。如果你一生一直在罪恶的里面，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不要常常以为这是恩典，你更要在每一天里面继续不断的去对付那个罪，要致死那个罪。罪在现今怎样的邪恶？因为它会使什么？住在里面的圣灵担忧，而圣灵是上帝所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所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继续不断的追求圣洁，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到荣耀的里面。你什么时候你不需要再征战？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除非耶稣基督再来引我们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面，你就不需要征战。不然你每一天我们是跟罪恶征战的，罪恶的征战。所以我们要致死，你要靠做圣灵，所以外在的不怎么，想要杀死罪你要用什么方法？那有的人说要启示，要祷告，要自立。初期的清教徒他们怎样？他们在修道院的时候，他们用鞭打自己的身体，他用各样的一种的苦行来修炼自己，盼望自己能够什么？能够成为圣洁。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人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我们唯有什么？你要靠做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你启示也好，你常常祷告也好，你自立也好， self discipline， 然后在肉体上你加上许多的规条，那这是犹太人所做的，神给他们十条的诫命，他们延伸出660条，这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，我们要守这个，我们要守那个。最后神说什么？不是在外表的行为，是在你的内心。外表你虽然守了谁，所以神说你们虽然嘴唇敬拜我，你们的心却什么？远离上帝。所以上帝对他们，神不看重这些的外表。所以你持守一些宗教责任也好，守一些什么戒节也好，做这个也好，敬事也好，那这些都不能够帮助我们。我们更重要的，你要对付你自己的内心，因为如果你用外表的这些行为的话，你必定你会失败，毕竟会失败。所以以色列人的情况是这样，所以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虽然他们有律法，他们守割礼，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帮助他们。最后呢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整个失败的历史里面一直在恶行的循环，一直在恶行的循环，因为他们真正的不是在他们的内心里面要去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恶，所以他们让外面的这些罪来影响他们，迦南地的偶像来影响他们。所以虽然外表守这些守那些，但是神说什么？真正的他们没有对付的是他们的内心。所以我们要怎样致死这个罪？圣经说你一定要靠做这个圣灵。为什么要靠圣灵？真理的圣灵，但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？4章4节说，神要用审判的灵跟焚烧的灵。上帝的圣灵是什么？审判的圣灵。他不单他会使我们什么？因罪自己责备自己，这个是审判的灵，而且是什么？他也是焚烧的灵。为什么旧约圣经里面用这个焚烧的灵？因为当一块铁，你要在怎么会被它融化？你要在火里面一直烧，给它烧到最纯、最纯、最纯。那圣灵就像火一样的在我们里面来焚烧我们每个人，要炼尽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，把你这些渣滓都拿去，要使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审判的灵，求这样的一个焚烧的灵藏在里面，炼尽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，炼尽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可以做这样的祷告，那耶稣也教导我们，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神的话神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没有用其他的方法，你需要回到神自己的话里面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当圣灵来的时候，他要叫我们常常想起主耶稣的话。 当我们在生活上，当你要犯罪的时候呢，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，圣灵会让你想起圣经哪一段的话语，圣灵会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也会用神的话来光照你，让你能够谨慎，让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些事情到来诱惑来到之前呢，他给你这些的什么警告。所以你要听聆听圣经，你要聆听圣灵的话，你要聆听圣灵的话。所以呢，非常的你要注意的就是说，当罪处在好像很沉默的时候，那你更要小心。所以约翰欧文说，你有没有把这个致死罪当成你每一天的一个工作，你当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，当成是你每一天的一种的心愿，在神面前，我每一天我要对付，我要致死这个罪。因为呢，如果当我们还活着时候，你每一天都要这样做，什么时候你不用做？我刚才讲了，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除非耶稣基督再来，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你身体改变的时候，罪恶完全被什么被灭绝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才不需要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活在这取死的身体的里面，你还是要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来对付这样的一个罪恶。所以当然罪不会打扰我们的时候呢，好像他很沉默的时候，你更要小心。我们常讲，我们福建话讲了一句话，无声狗咬死人，听到吗？无声狗会咬死人，看他静静在那边，你走过去他就一下把你咬下去。所以那圣经里面也有常告诉我们，所以当最沉默的时候呢，你更要小心，因为最安静的时候呢，暴风雨就要来到，所以你要很小心。所以你看似罪在你心里好像没有什么的时候，你更要谨慎，更要小心，你更要在这样的里面，你更要谨慎，更要小心。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一章五章八节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为什么呢？仇敌是像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走来走去，要做什么？寻找可以吞吃的人。那彼得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不是写给那些非信徒，他是写给什么？彼得当时写给这些教会的信徒，告诉他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谨守。怎么样谨守？你把上帝的话存在里面，你要警醒，你要谨守，因为仇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每一天你要在这一场里面树林的征战里面，你要好好去打这一场仗。所以你不可以只每一天在那边守，你更要征战。所以保罗劝勉我们，你一定要每一天你要持守，你一定要做征战这样一个工作。所以保罗的劝勉在哪里？那加拉太书五章非常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第五章，让我们一起来读，那成为我们的劝勉，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。那翻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五章的第一节说什么呢？来，请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不要使我们得自由。所以你们要站立的稳，不要再被奴役的恶所控制。我是说，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，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。十七节。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，圣灵也和肉体敌对，这两样互相敌对，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。十八节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了。十九节。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闲荡等等。二十节，继续请。拜偶像、行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愤怒、自私、分党、结派、妒忌、醉酒、荒宴和类似的事情，我从前早就告诉过你们，现在又事先告诉你们，行这些事的人必定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二十二节。但圣灵的国只是忍耐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我们靠圣灵活作，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。这边你会发觉到，我写了红字的地方，这边靠说什么？第一，你要靠圣灵行事，你要被圣灵引导，你要什么？靠圣灵活着，你要靠做圣灵行事。 保罗在这边给我们这样的劝勉，因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结出这一些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不注意结出圣灵的果子，那罪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，罪想在你身上结出罪恶的果子。所以生活上你有两个选择，你顺着肉体的情欲去行了，一定产生败坏；你若顺着圣灵而行，你必然能够长远活着。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帮助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像保罗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，我们要接触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果子。怎么接触呢？我们需要圣灵不断的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内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。还有呢，神自己宝贵的话藏在我们里面。你除了读经，你除了祷告，你更要常常默想神的话。你更要在祷告里面求圣灵每一天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常常承认自己的不配，常常承认自己的无能。没有个人能够站在神面前说我已经完全了，我已经完全了。圣经没有，因为告诉我们你目前还是在取死的身体里，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过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而这生活你每一天需要圣灵每一天继续不断的光照我们，圣灵每一天充满我们，圣灵每一天引导我们。那我们也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靠圣灵来行事。那神的话语每一天帮助我们，常将神的话存在你里面，记在你的心上。所以希节告诉我们，神说我要将你们的实心拿去，要赐给你们一个肉心。以色列人以为他们有十个石板，这个两个石板，十条的诫命，我他们就洋洋得意，感谢上帝的恩典。圣殿被毁之后呢，这两个法板到今天永远找不到，免得以色列人把这两个法板当成摆在他们圣殿里面的什么偶像。所以上帝使这样的一个石诫不见掉，上帝的律法不是要刻在这样的一个石板上，上帝说他要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。所以神把实心拿去，神把肉心给了我们，这个肉心你能够回应上帝的话语，这个肉心让我们的每一天被神的话语所感动，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是每一天继续不断的追求这个成圣，然后在过圣洁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去解这些，你要取死在这样的一个肉体当中，把这些致死的这一些的罪恶，我们要继续不断的要把它拿掉，把它拿掉。所以每一天你跟罪恶相争的时候呢，你要反抗，你不能够妥协，你要去反抗，你要在这样的征战的当中，你要去得胜。怎么靠得胜呢？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。圣灵是火，必然在心中继续不断的焚烧炼净你的内心。啊，每一天过属灵征战的生活，也在征战的生活当中继续不断的能够得胜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今天早上用他自己的话将我们勉励，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继续不断增长的过程的当中，不当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，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勉励，常在上帝的话的当中我们继续不断的成长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继续不断的长进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知道，虽然我们如今已经在成圣的地位的里面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。当我们等候身体完全得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，就像你仆人保罗所说的，我们如今还在取死的身体的当中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每一天，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常常有可能发动的机会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，能够致死我们身上各样的恶行。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求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里面，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，从每一天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引导，从每一天行事为人的指南针，以致我们常常的这样在你的话里面成长，帮助我们，以致在成圣的道路上，我们每一天 过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承认自己常常的不配，自己的无能，但是让我们晓得保罗所说的，如今为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以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罪恶的里面，我们像罪是死的，但是我们像做基督，我们却是活过来的，我们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在我们里面。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，我们也恳求圣灵不断的光照来引导，让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成圣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继续不断的努力。谢谢你的恩典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，阿们。把现在